好，我们开始上课啊。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以弗所书的第三讲，我们来讲教会的功用。这堂课其实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帮助，因为我们需要好好去看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给我们好多教会的观念。我们大概做一些简单的回顾。以弗所书呢是一封教会公函，它不是针对某一个教会或者是某一些个人的具体问题，他是把整个神对教会的心意保罗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概述。所以这卷书呢是后来历史当中教会成立管理和建造过程当中大家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这本书的重要性。那我们在上一堂课里我给大家介绍过教会的本质，大概有这么四条非常重要。第一个，教会呢是万有之首，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去教会不是简单的一个建筑物，或者不是简单的一群弟兄姐妹，它是超乎万有的万有之首，这个是非常重要，对教会的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在万有之首里面，它可以胜过天胜过地，所以教会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机构，而是神在地上的一个设立的一个超过万有的一个机构，叫教会。第二个呢，它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呢，所以教会当中充满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最看到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基督在里面，基督的荣耀在里面，基督的爱在里面，这是教会里面的第二个最本质的东西。第三个呢，教会是主的圣殿，所以圣经当中是主的殿宇，所以它的里边呢就不分外邦人，也不再分这个犹太人，凡是在主里面的人都叫基督徒，都是相信基督耶稣的人，所以不再分内外，不再有高低贵贱这些问题，都在里面被称为神的儿女，是基督的门徒。第四个重要的，它是圣灵的居所。所以我们去教会呢不是简单的去我们经常说的那样，我去那儿看看弟兄姐妹，我去寻求一下我思想上有问题有不舒服的地方，我到教会去缓解一下，不是，我们到那儿是去遇见神，因为圣灵居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去教会的目的呢是为了敬拜，为了遇见神，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把教会的本质归结成这四大方面，让我们看到教会的重要性，所以他一定要从这个观念上改过来，不要认为教会是可去不可，或者说随随便便的，这个是不正确的思想。它是神的殿宇，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灵的居所，是超乎万有之上的神在地上所建立的教会。这一点我们明确。那我们今天来看它的第二部分，就是教会究竟神在地上建立它要干什么呢？刚才讲的是它的本质，那么教会在地上究竟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使命，要干什么呢？我们今天给它搭一个名字叫教会的功用。好，我们从第三章开始看起，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那么这段话里面告诉我们说，保罗从现在开始给我们讲教会的重大这个功用的时候，他是受神的委托来这样做的，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不是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是受神的委托来做的。但是因为保罗所委托的呢是外邦人，因为其实犹太人对神的家、神的教，不叫教会了，叫神的会堂，他们是非常清楚的，但外邦人不清楚。所以保罗说，我就是那一位被神所启示的，把外邦人带到基督教会里面的这样一个使徒。所以说这个是神的恩赐，神给保罗的恩赐呢是一个重要的身份，是使徒。神托付给他的对象呢是这些外邦人，那么神启示给他的东西呢就是基督的奥妙，也叫福音的奥妙。那么福音的奥妙究竟是什么？保罗在下面就给大家介绍这个，他也就是神要在地上建立一间教会，这就是神最大的奥妙。好，那么看看教会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就是教会里面最核心的关于基督的奥妙启示。保罗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以前的世代的人并不清楚，今天呢要清清楚楚的告诉大家，教会在地上设立的基本组成人员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大家一个问题，同和谁同啊？因为谁在原来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呢？犹太人。所以这句话呢，他省掉了这个原来在家里的人就是犹太人，他指的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就是神在地上设立教会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教会里面有什么人？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那么这个观念其实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挑战的，对外邦人大家觉得很开心了，对犹太人是非常挑战的。因为我们要知道他的历史，因为犹太人历史当中神赐给他们的救援那是犹太人独享的，救援是犹太人独享的，外邦人是不遵守犹太救援律法的，也就是救援律法和外邦人是没关系。但是新约呢不同了，新约呢犹太人要和外邦人来共享，虽然有好多犹太人并不读新约，对吧？但是一世纪的犹太人他是了解的，保罗的教导其实就是后来的新约，当时的使徒和这个保罗的教导就是今天的新约，当时的犹太人是领受的，今天也有犹太人信主的，但是他要和外邦人要共享新约的这个原定，而不是由犹太人来独享的了。那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那么这个挑战如果你能接纳的话，那么犹太人就在教会里面，如果你不能接纳这个的话，那犹太人就在教会的外面，那这就给犹太人带来很大的挑战。那我们外邦人当然开心了，我们原来就没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现在因着这个教会的降临呢成立呢，我们进入神的家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和他成为同一个后嗣，同一个身体，成为同盟应许。那这个对于外邦人来说是很开心的事。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在地上的组成其实不是按照其他条件来做的，而是按照在基督里还是在哪个地方。如果在基督里，不管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你都在神的家里面，都有身份继承神给我们的产业。如果说不管你多高贵或者你出身多好，如果没有在基督里，你都没办法继承神的产业。所以这个组成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教会就是在基督里的这一群人，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这是教会的基本组成。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门是开着的，对吗？不管这个人他的身份地位高低，教育程度高低，贫富差别高低，都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律平等，作为神的儿女。原则就是保罗这样一个教导，说这就是基督的奥秘。以前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保罗说现在借着圣使徒和先知们已经把这个启示清楚了。那保罗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组成部分。好，那么教会在地上的功用是什么？我们要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教会的对外功用；第二个方面要看教会对内的功用。那保罗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他先讲对外的功用。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使徒中的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妙是如何安排的。那么这个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保罗说神赐给他的这一份恩典呢，就是让教会展示给所有的人看， 明白神在基督里面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也就是使众人明白。所以今天的教会为什么说是金灯台，为什么说是一个见证呢？就是让所有外边的人看到教会，就能够知道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救恩所在，是神的奥秘。所以他对外工作的第一个非常重要，是对人说的，就教会以外的人看到教会，就知道教会和其他东西不一样，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特殊的居所。所以这是给众人的，让众人明白教会是在地上看的。好，对外功用，保罗讲的第二个思想，他说为要见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好，教会对外的第二个重要的功用，就是让天上的执政掌权的都知道神在地上设立的一间教会。神在地上让基督有一个重大的工作要实现，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很少去看到这一点。我们基督徒总会认为说教会是地上给人看的，实际上保罗在讲除了给人看以外，还给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看。那么天上的这些执政的掌权的是谁啊？就是天使，对吧？就是天使。所以你可以看到教会其实为啥说是万有子首呢？他没说是万人子首，万有子首，他包括地上的人，也包括天上的天使。这一点是我们基督徒经常会忽视的。其实保罗在这儿讲出了教会的功用的两条，对人和对天上、对地上都有重大的启示，让我们知道基督的救赎是怎样安排的。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保罗跟我们说，所以你们不要看到我为基督的福音受这么大的苦。因为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在罗马监狱里面，他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所以保罗就说，你们不要看我受这苦，这苦没什么关系，所以你们应该放胆到基督的教会里去，不要有什么怀疑，笃信不疑的去，不要因为我所受的患难你们感到不安，你们应该因为我为基督所受的患难而感到荣耀。那这个概念也是非常特别的，好多人都觉得一患难以后就觉得哎呦这苦死了，但是保罗说不，因基督为基督而受苦呢是一件荣耀的事。那这个观念呢，保罗是给我们教导，但做起来挺难的，对吧？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受苦是很难的，但是我们享受享受还是挺舒服的，对吧？所以能看到这个地方，我们要非常小心的要去看。保罗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教会在地上有一个重要的见证职能，也在天上有一个重要的见证职能。所以教会不是一间简单的建筑，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群，它是让天上和地上的人都可以看，都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它对外的功用。好，现在保罗再阐述一下教会对内的功用。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好的，这一段在讲教会最内的功用。那我读完之后很明白，最内的功用是干嘛呢？让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的基督徒心理上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我们去教会的时候，人可能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不足，但是教会能让你刚强起来。第二个呢，让我们去教会的人他的爱心呢可以有根有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点爱心，对吧？都不是坏人，都是好人， 但是教会里面给我们说干什么？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什么意思啊？爱是从神来的，不是某一个人谁可以立志爱谁就可以爱得到的，是爱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去教会要知道爱的源泉是教会，是基督。那第三个方面呢，他说这爱心有根有基，但是这爱在哪呢？爱在教会当中要充得满满的，所以使这爱过于人能测度，充得满满的。所以这教会里面去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教会给我们这三方面重要的特征，让我们心中刚强，让我们爱心有根有据，让我们的爱充充满满。这就是去教会保罗讲的教会给里边的信徒对内他要执行的功用。说你能不能看到这里面有些说把病治好啦，让我们发财啦，或者日子过好啦？没有，保罗讲的这三点全是教会当中每一个教会必须执行的三大重要的这个好处。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的爱充充满满，这就是去教会我们能得到的神的祝福。好，对内的功用里面他还有没讲完，下面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便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好，这是保罗在讲教会功用的最内里面的另外一条。比如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祈求祷告吗？我们祈求祷告得着没得着呢？保罗在这儿说，我们祈求祷告神是会满足的，但是神满足是怎么个满足法呢？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这个成就呢，保罗讲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个人要什么他就满足你什么，是要说他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让我们看到什么概念呢？我们所求的呢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也就一件事情我们求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很小的要求，但神让这件事情成就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大概的很大方面的一个想法，有时甚至是我们没办法求的时候根本没想到的。所以他在教会当中呢，在耶稣基督里呢，神的荣耀就被彰显出来，是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所以神的教会不是说今天有了明天就没了，也不是说过几天就没了，而是从基督救恩的成就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世世代代都会再来。当然这个教会大家要知道不是指的某一间教会，是指的神的教会。那某一间教会呢，可能会关可能会开，但是神的信徒基督徒一直在扩大，一直在增长，这是神的家。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教会里面另外一个功用，非常重要的功用，不是满足我们个人需求，而是让基督里边的所有的人得着神的荣耀，这个是重点。这个是我们今天去教会里面的好多错误思想，就是我今天不高兴我要到教会去舒缓舒缓，我今天有重担我要去教会里面卸下我的重担，这个说法没错。但是你会看到保罗在这儿讲的真正神给你的祝福呢，超出了你能所想象的，他在教会当中在基督里面让世世代代的神的荣耀得到称赞，这个是重点。只有你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呢，其实你的重担已经卸下来了。如果我们老是也盯在重担上的话，你会看不到神所赐给你的，超出你的所想，超出你的所求，你看不到这一点。只有超越它，你才能够看到它。所以这是保罗对教会功用的一个主要的概述。教会有两大功用，对内和对外两个重要的功用。好，这个讲完以后呢，教会究竟如何实施这样一个功用，怎么教会能够完成这样对内和对外的功用呢？所以保罗下面在讲教会的组织架构。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又爱心，相互宽容又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保罗这一段讲到这段话里面，你读的时候我经常可以背得下来的，对吧？非常熟。但是他实际上在讲什么？他在讲教会的基本架构。也就是如果你要在让这个教会对天对地都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对内对外都有很好的功用的话，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根基不能少。什么不能少呢？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这是三个一。这三个一是教会里面必须有的，如果没有这个，教会就会乱得一塌糟，对吧？如果教会有两个身体，有两个灵，有两个指望，那弟兄姐妹不就打起来了吗？这也就是今天教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大家不能够关注在一个身体，不能专注在一个圣灵，不能专注在一个指望上面，大家都觉得我的那个是对的，你那个是错的，所以就会出现争执。所以这保罗说，教会里最重要的一个架构就是一个身体是基督，一个圣灵是神的灵，一个指望是永生的盼望，这就是教会里面的根基中的根基。然后有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一个神。这个一主大家好理解，就是主耶稣基督了。一信呢，不是指的是信心，不是说我们信一次就以后不算，是指的有同一个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样的信心。一洗，你洗一次就好了，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洗一次就好了，所以大家不需要重复的洗。这个基督徒好多人就是说，我觉得我原来洗的受洗的时候不太好，用个洗澡盆就洗了，我想到耶路撒冷的河里面去洗，其实那个关系不大。保罗跟他们讲的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洗了就好了，一次就够了，一位神，千万不敢在教会里面设立多于一位神，如果多于一位神，教会的问题就来了。所以这一位主，这一个信心，这次洗和这位神，我们都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那么现在问题就合而为一是今天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其实大家承认教会是一个身体，承认教会是一个圣灵，承认教会有一个指望，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好像争议不大。但是为什么教会争吵不休，不能合一呢？原因就是各自为各自设立了不同的标准。就你的标准你认为是对的，我的标准我认为是对的，所以我们两个到底是合到你呢，还是合到我呢，就出现各种各样的争执。所以保罗在这儿教导的时候，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这个灵，这个指望，是在众人之上，是在众人之中，也在众人之内。所以说不要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不要集中在某一个人的这个之中或者某一个人之内，那这样就容易出问题，我们教会的好的问题就在这儿来了。所以保罗在这一段话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深思的。今天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我们需要不是某一个人之上，不是某一个人之中，也不是某一个人之内，而是在众人。那怎么去合呢？合到哪呢？合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是指的合在基督里。所以保罗用了两个词，叫相互宽容，彼此联络。所以教会里面一大群弟兄姐妹要谦卑，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要有爱心，然后有彼此宽容，彼此联络，合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教会有什么问题的话，不要急于说我认为这个是对的，也不要急于说你认为这个是对的，我们应该好好的坐下来看看神在这方面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合在基督里面，基督在这个方面的功用是什么，这个是教会合一的根基。如果大家都离开基督，一个群体另一个群体就会分散，就会出现不合一的问题。所以这是教会组织架构里面最重要的部分，这是根基部分，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 这是我们去教会里面的最重要的结构。如果教会缺少这个，问题就来了。好，第二个我们看看教会的职能方面的架构。刚才是组织方面的架构，现在是职能方面的架构。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下来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又是充满万有的。保罗在这句话里面给我们提醒说，教会里面的职能架构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不是按照人的能力来划分的，而是按照基督赐给个人的恩赐不同来划分的。这句话只告诉我们一个标准，他说这个标准有多重要呢？他说你们不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你们不知道他是谁，现在你知道了吗？他升上去了，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原来在地上的那个有多大的权柄，那一位就是充满万有的主。所以他给我们设立的是给个人不同的恩赐，是你在这个教会职能里面的标准。所以我们今天教会里面说这个弟兄姐妹好，还是那个教会弟兄姐妹不好，这个有没有资格做这个服事，那个有没有资格做这个服事，如果我们要看能力的话，我们就离谱了，应该看恩赐，有什么样的恩赐就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侍奉。这个是保罗在职能框架里面给的第一个标准，也是唯一的一个标准。好，那我们再看看教会里面究竟有哪些职能。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保罗给我们这儿告诉教会里面的职能有四大职能。注意这个地方，牧师和教师在原文当中它是并列词，也就是它代表一个恩赐，不是分开的两个，是代表一个恩赐，原文当中是一个并列词。那么这四大恩赐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教会就有这四大职能。这个对我们今天要非常慎重的去思考。我们今天其实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都很有热心，有时候热心呢会出头，一出头呢就忘了教会的职能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在福音方面有非常好恩赐的弟兄姐妹，就觉得教会传福音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一定要传福音，如果不传福音，那这个教会就没意义了。这是一种思维。还有一种思维，弟兄姐妹可能在临床世界这个教会实地当中有好多的侍奉，具体方面有一些非常好的经验，他认为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经验，都应该去做这样的事，这个也是不对的。教会有这样四大职能，这四大职能缺一不可，如果缺开了，那么教会就不完整。如果所有的人都去传福音，教会将失去根基。如果所有的人都做牧师和教师，那教会也将失去存在的这个条件。如果教会全是使徒，全是先知，这个教会也都不成立。教会一定要有这四大职能。那我们现在看看这四大职能在当时什么样子，在我们今天应该怎么理解。使徒是神所呼召执行特殊使命的人，叫使徒。那么在一世纪当中，十二使徒，耶稣的亲自的门徒，加上保罗，是神所亲自呼召差遣他做外邦人使者的使徒。那这样的使徒在一世纪的教会当中很好理解，这个人是现实存在的。但我们今天呢就不太一样了，我们今天可以说没有主耶稣亲自给某一个人说你去干这样各样的那样事情。为啥呢？因为神已经把重要的所有的东西在圣经里已经启示清楚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人有没有像那个时候的使徒呢？没有了。但是我们仍然有使徒的职分，也就是神必须呼召每一个在神的施工当中侍奉的人，必须有神的呼召。如果没有神的呼召，你是做不下去的，你最后就变成人的施工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使徒的职分是存在的，但我们今天的使徒职分不同于一世纪那个使徒的身份，是有区别的。 这是要理解的啊。第二个，先知。先知在一世纪当中，因为在新约圣经成书之前呢，先知是指的那些传递神话语的人。也就是说，神有时候要透过一个先知把他要讲的话呢讲给这个听众或者叫这个读者。但是今天呢已经没有这样的需求了，因为今天神所有的话语都已经通过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昨天晚上神告诉我了，让我要把这句话传给你，那你要非常小心。今天没有这样的先知的这个权柄，但我们今天仍然有先知的职分，就我们需要把圣经当中神的话语传讲给别人听，这是先知的职分。但没有像一世纪的时候的先知的那种特殊性。但我们知道先知呢往往是不受人们欢迎的，因为先知他讲的神的话里面往往带着责备，带着这个方向性的这个纠正方面的问题，所以先知往往不受人们欢迎。那么我们今天的教会怎么理解他呢？其实今天的教会当中应该有一些人从圣经的角度对教会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意见，甚至是批评，这样的人在教会当中是需要的，是从应该存在的，像先知一样监督当时的君王，监督当时的社会，来谴责社会的不公。那我们今天也应该有人，有这样一些人在教会里面为教会守望，让知道教会的方向现在是不是有偏差，知道教会的做法是不是有错误，这样的人在教会当中是需要的。第三个职分，传福音的。那传福音的好理解，就是把神的话语出去，奉主的名传给别人，奉主的名教导他们，奉主的名给他们受洗，大使命就是讲得很清楚。所以传福音的人我们很好理解，对吧？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这样一个使命在身。但有的人可能会走出去，有的人可能在教会里边，有的人可能在家庭邻里当中，这都属于传福音的人。那么第四个重要的这个职能就是牧师和教师。在原文当中这是一组词，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开好像牧师和教师是分开的，实际上在原文当中就指的牧养和教导会友的这些人被称为牧师和教师。那么在一世纪当中这样的人很多，比如说保罗就是一个，比如说巴拉巴就是一个，后来的提摩太啊，这个提多呀，这些所有这些人都是在牧养和教导当时信徒的人。那我们今天这个也很已经非常专业化了，比如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牧师属于专职牧师，对吧？他是专职来研读带领教会方向的。那我们还有教师，像我们主日学老师都属于教师这一类的，还有其他正道的这个其他的执事啊，或是其他侍奉的人，在宣讲教导神话语方面有恩赐的，都属于这一类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给大家强调的是，教会是四大职能必须齐备的，我们基督徒应该同时认知到教会的这四大职能，不要过度的偏离说教会所有的人都得去传福音，不传福音就不是教会，不要去这么讲。有的人有福音的恩赐，有的人没有，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去教导，有的人有教导的恩赐，有的人没有，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做先知，做先知你知道不受人欢迎的，但是一定会有人会做先知的职分，也不是所有人有使徒的职分，如果有这方面职恩赐的人呢，不要去贬低他。所以教会一定要这四大职能齐备，而不要强调某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或者不重要。保罗在这儿没有强调哪一个比哪一个重要，但这四大职能呢，最后要实行一个功能，要同归于一。不管你是使徒也好，先知也好，传福音也好，教师牧师也好，都得归在一。这个一指的是谁啊？指的基督，都得归在基督里。最终的目的是干嘛呢？认识神的儿子，使我们得以长大，从满有基督长大的这个身量。所以不论我们是传福音方面有恩赐的人，还是我们在教导方面有恩赐的人，还是我们有先知的恩赐，有使徒的恩赐，如果我们的恩赐最后不能让大家彼此成长的话， 那你要反思。你知道保罗在这儿的教导里边最后说，我们都要归在基督里面，让大家一起来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像基督一样的生量一样去成长。所以你能看到这四大职分不是让我们来争吵的，不是让我们来辩论的，让我们去共同成长的，要彼此鼓励成长，这是教会的职能架构。如果我们教会当中有任何争议的话，也该读这些经文啊。那么教会在地上主要的目的是干嘛呢？除了我刚才说一个见证对天对地对内对外有这样的架构，那么主要的目的是干嘛呢？其实不是让神在地上有多大的这个声誉似的，好像你看看上帝多牛，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在造就我们。所以他是这么说的，说教会呢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教会干嘛呢？就是让在里边的基督徒彼此成长，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啥都不懂，人家一说就跑了，人家一骗就一个糖就骗跑了，不是这个。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要长成长大，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基督约束基督，全省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哎，我们现在看到保罗的意思了吗？保罗说教会的目的不是像我们日常所说的，说你看看神的教会多荣光，神在地上有多伟大，其实真正的目的不在这儿，真正的目的是让教会里边的基督徒能够长大，能够独立建造，能够成长。所以彼此要联络，彼此要配合，彼此要相助，然后呢逐渐成长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在当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我们去教会的目的是干嘛呢？得好处的是谁呢？是我们自己。所以好多人有个错误的观念，说你看这个教会你要不好我不去了，好像威胁教会似的，哎呀我不去了教会就不存在了，这个是错的。去教会其实真正受益的是我们这些人，而不是说上帝因为我们去了教会神增加了多少，而我不去教会神就损失了啥，不是这个。我们去教会完全是为我们自己在基督里能够成长。所以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一定要诚实才能长进，要彼此联络的好，不要说传福音最重要，也不要说宣教最重要，也不要说使徒最重要，也不要说先知最重要，你四大职能都很重要，彼此相助，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一同在神的里面成长，这个是教会的最终目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你看到保罗今天给我们在以弗所书当中用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前半部分大概告诉我们教会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些信息。好，我们会把这一段信息总结一下，教会的功用大概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见证基督，就是我们说出来的教会在地上呢，就是成立的目的就是让天上的天使看到基督的救赎计划，要让地上的民众看到基督的救赎计划，神是如何来挽救这个世界的。这是一个大计划，这个计划不是某个人的，也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是神的，神在地上要见证基督的大能和大力。所以这是关乎天上地上的事啊，不是某一间的问题。第二个，它是要建造建立信徒。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主要目的不是说神多伟大或者说神多能耐，而是要建立其中的信徒，让我们的心可以心力可以这个刚强，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据，让我们的爱充充满满，这是教会建立信徒的。第三个方面，教会让我们自然可以合而为一。如果没有教会，我们一个人一个标准，我们一个人一个生活经历，一个人一个恩赐，我们总觉得自己那个是最好的，是最对的， 那我们永远没办法去在一起合作。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认为有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合在一起成为一体，合在基督里成为一体。这个是教会在地上最大的一个功用。第四个方面，各尽其职。教会当中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但不要强调谁大谁小，不要强调谁重要谁不重要。我们在教会当中恩赐要彼此联络，彼此帮助，目的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长进，不要成为小孩子，在基督里长大，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有在这个世界上见证的能力，有在这个基督的福音上宣讲的能力。这个是神给我们在地上设立教会的最根本的目的。所以教会好不好？好。我们要不要去？要去。去对谁好？对我们好。我们经常说去教会是荣耀神，说的不错，但最关键的其实是让我们自己成长。其实我们去教会不能给神增加什么，我们不去教会也不能给神减少什么。我不要有这种错误观念，我们去教会其实神的目的是要建造我们自己，让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学会彼此谦卑，有诚实爱心，说诚实话，彼此帮助，彼此长进，最后让天上看到地上的这帮基督徒像基督一样，让世人看到教会的这些基督徒像基督一样。这就是见证。所以教会是神在地上最美好的见证，但我们基督徒一定不能在里面搞来搞去的，对吧？搞得乌烟瘴气的，人一看说，哎呦，你们还真像基督吗？那这个没有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要合而为一，各尽其职。尤其在各尽其职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非常慎重，不要过度夸大某一个职能，教会的四大职能都要有，这样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一直在讲健康的教会，其实健康的教会都在保罗的这一卷教导当中，这是很重要的信息。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我们晚上会把课程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会同时上传到 YouTube 上去，大家可以随意的去收听和观。